Hello，大家安，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书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书真的很难念。我们刚刚开场之前，大概花了5分钟在处理这本书到底叫什么名字。好，总之呢，我们这一集主要会分成4个重点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聊它是这本书看完之后有什么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再简单带一下说为什么这本书很容易去读，它是用故事的形式去包装心理学的观念，接着就会去延伸到心理学的观念。觉得他这本书里面，他主要是讲到两个不同的心理学，一个叫做三种的自我状态，另外一种叫4种的心理地位。就是这两个观念，他都把它融合在这整个故事里面。但是我觉得他在书里面讲的比较浅显，所以我后面有做了很多补充资料在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先讲了解这个知识到底有什么好处。那第一点当然就是可以提升大家的人际关系，因为我觉得应该学心理学，会喜欢这种心理学科普知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想要去了解别人在想什么，或是了解自己在想什么。所以你可以更多心理学知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哎，大家是在什么样的状态，有可能就可以跟你有同理心啊。你在不管是跟朋友或是跟同事在讨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哦，他会做出这种比较情绪化的反应。可能是因为他在心理学上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自己在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你自己可能会发现，哎，有时候你在做比较冲动型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你可能进入了某一些不同的状态之中。那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对提升人际关系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呢，你也可以提高你的工作表现。那提高你工作表现的原因，是因为，那我们工作有时候就是会有时高有时低嘛，工作的表现上。那你知道你自己的，就是在什么样的不同的心理状态或是心理地位之下的时候，你可以去巧妙的利用这一点，去引导你自己在比较高生产力的状况，或者是你要在放松的时候，你也可以比较好去做切换。所以我觉得对于你的工作表现上面是很有帮助的。那至少对我自己目前使用上来说，像是你跟主管报告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心情比较不好，或者是说他的状态是在不同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准备不一样的说法，来去说服主管，或者是说你自己心理建设上面，你也可以用不同的小技巧去达到说，哦，我用一个下对上、上对下的这种不同的技巧去应对。好，再来就是促进两性关系方面，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那这当然就是说，因为其实像我们两个嘛，最常做的就是讲话、沟通。那有时候可能，如果有些沟通比较不顺畅的情侣的话，有可能是两个人的位阶跟状态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大家他们在不同的状态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沟通上就会不会这么顺利。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说，其实，在3种自我状态里面，他会提到是有小孩、父母、成人。有可能如果两个人都是成人状态的时候，就会沟通上比较顺畅。那如果一个人是在小孩的状态，一个人是在父母的状态，那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像是一个人一直在说教，一个人一直在被念的感觉。沟通上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学会这个技巧之后呢，他们可以都导向是成人状态的话，那在之后的沟通，我觉得可以流畅很多。但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在成人状态，
是吗？
是。
可是我偶尔会是在孩童状态。好，我们可以继续第四点。
第四点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譬如说你可能会有子女、侄子，或是你已经自己有小孩了，那如果你可以学会到这种心理沟通的技巧，对于小孩的管教上面也会有帮助，因为小孩基本上就是处于孩童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自己也处于孩童的状态，就会像是两个小孩在吵架。然后如果你是处于家长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管教权。然后如果你是处于成人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跟他就事论事，可以更好处理你们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如果你是爸爸妈妈两个人都了解这一套心理机制的，你们两个就可以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说，一个人是扮演父母状态，一个人是用成人状态去解决各种问题。对于小孩来说，他也可以学到说，哦，除了孩童状态之外，一个成人状态的人是应该要发挥出什么样的机制？就是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理性的去解决。那父母状态的人他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理解的话，你就不会出现说两个人都在小孩状态，就变成是很像是大家都在吵架，
变
谁
成一
也
个
不服
永
谁，
动机。
对，谁也不服谁，就真的是像一群小屁孩在打架一样。第五点就可以加强自己的财务管理，因为呢，我们在做 投资啊，或者是在做一些商务决策的时候，其实很常是需要基于逻辑跟分析能力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是要进入成人状态。那如果你不在成人状态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财务决策。因为如果你是处于小孩的状态，有时候你是凭直觉在操作的，你可能是在股票上啊，你就会很恐慌，你就变成是比较偏向是孩童状态的话，那你在股票操作上就很容易是一恐慌你就把东西杀光。可是如果你在成人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基于这一个问题去做分析。所以如果你学会这一套，等一下我们讲到的机制的时候，我觉得是在不管是人生的未来的成长啊，或者是在心理的沟通啊，家庭的沟通啊，甚至是在财务决策上，我觉得都有帮助。所以这本书我自己读完之后，我觉得有一种灌输了新的软体的感觉，有升级感，所以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分享给大家的。好，那讲完第一部分，就是了解这些好处之后，我们就先前情提要一下之前的。我在看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一些故事它中间是怎么讲的，这个故事的好处是什么。那如果喜欢这种介绍影片的话，你就可以点击我们上方的连结，如果我有放的话就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但没有放就
前情提要，
对，没有放的话你就自己去搜寻。但是我这边还是简单带一下，说没有看过上一支影片的人，就这本书到底是在讲什么，以及它里面提到的观念到底是什么。那故事呢，其实是在讲说他主角呢就是这个蛤蟆先生嘛，他感觉到其实是有一点忧郁的，然后他有住在一个比较像童话小镇的地方，他有很多不同的动物伙伴的朋友，然后这些动物伙伴就很关心他，因为他发现蛤蟆先生他就开始有点忧郁倾向了，所以他就这些朋友们就请他去看心理医师。心理医师就提出了刚刚我讲到的三种不同的自我状态，以及四种不同的心理定位的这些心理学的方法。那他把这个心理学的方法教给他之后，就很显著的改善了蛤蟆先生他的状态，因为他更理解说，我现在是处于什么样不同的状态之中，所以也间接的就把他的忧郁的状况有治疗好，或是有让他更进一步了。所以这本书的故事主要是在讲解这一点。那故事的优点其实之前的影片我们有提到过嘛，当蛤蟆先生去第一次看心理师的时候呢，心理师其实就用一个很直白的例子告诉他说，你应该要是自己想要来看这套心理治疗才会有用，如果你不是想要，就是你自己心理当中没有真的想要改善的，这套心理治疗对你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是被迫来看的，或是你是为了其他人来看的，除非是你自己从内心的深处觉得说，我好像有些地方需要改善了，这样的话这套治疗才会是有效的。其次呢，他在整个对谈之中他也有提到一个温度计的概念，就你心理的温度计，他们在很多次不同的对谈之中他都会问这个蛤蟆先生说，你觉得你现在的心情到底是几分？那一开始蛤蟆先生他就说，我可能在一分两分，后来随着他越来越了解这些观念之后，他就觉得说，我的整个心情的温度计的分数是有持续的往上走的。最后他可能从中间的过程他学会越多的知识之后，就变成三四分五六分，最后在整个就教程结束或是整个疗程结束之后，他可能就可以到九分十分的状态离开，就跟之前一开始进来的时候相比。大致上如果你想要看我们之前聊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的话，我觉得之前我们上一部影片已经讲很多，所以这边我就简单带过一下就好。好，那接下来下一趴就是我们的重点了，就是三种自我状态。因为整个蛤蟆先生看心理师呢，他其实是建构在这一套理论基础之上的。其实第一个心法就是三种自我状态。那我们就先一步一步来，什么叫做三种自我状态。先从自我状态来开始定义，我们先定义什么叫做自我状态。自我状态呢，你要先把 你目前的心理状态分为儿童、父母以及成人。你目前做任何事情，你现在不管是在吃饭啊，或是像是我们现在在做影片嘛，你应该都可以有处于某一种状态之中。这三种不同的状态是可以互相切换的，在同一件事情上面呢，也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是整个自我状态的一个基础架构。自我状态其实它是有理论根据的，它是在20世纪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加拿大的心理医师提出来的。他在提出来的时候呢，他是基于他的病患，他看他是心理医师嘛， 所以他看了很多不同的病患之后呢，他就发现其实在各种不同的病患之中好像有一个规律，整体来说好像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状况，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些病患的资料整理整理，就归纳出了这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他是 一整套理论叫做交际分析或是交流分析，他就是由两个人对谈去做分析的。他会一直不断的引导他病患说，那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如果是用成人的状态去看的话， 你觉得要怎么样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是小孩的状态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两个人不断的在交流。所以这一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他也是用蛤蟆先生跟心理师两个人交流的过程去写成的故事。因为原本这一套发明他就基于他跟病患之间的交谈整理出来的结论的。他其实原版他有出一本书，在很久以前的1964年他就有出了一个叫做Games People Play 的这本书，是他整本就是交流分析这套心理学的基础。但这本书我没有看，我还是以蛤蟆先生这本书以及目前网络上有些比较更新版的资料去做整理的。但是呢，在三种自我状态的时候，我先讲一下他的批评哈。因为他是基于他跟病患之间的观察的结论，所以他其实他的目前有很多科学上面的证据是会认为说他这样的整理是不够严谨，就因为 他第一个是他的是整理的时间点比较早，那个年代可能数据分析还没有这么的兴盛，他的整本的架构又是基于他自己看其他的病患所整理出来的，所以他变得比较像是通俗心理学，就更严谨的治疗一定还是有的。但是呢，他自己就是说很多人去质疑他的几点，就是在说第一个呢叫做经验证据的缺乏，它是基于临床实验的观察，而不是说很严谨的科学研究。因为很严谨的科学研究可能你就要区分说，哦，每个人出生背景啊，各种不同的状态都应该要把变因控制下来嘛。但是他目前整理的这一套是没有这么严谨。另外呢，就是测量性的问题，因为 他自己看的那些病患可能会偏向某一群人，他的整体的可测量性是没有这么精准的。他也有很多人去批评他是说他有一点太过于简化整个心理的过程了，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心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我们就只有这三种状态就没有其他的了。所以也有人批评他说他觉得说他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说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太一样，文化背景可能也不一样，社会的各种环境因素作用之下，心理学应该没有这么的简单。再来，现代心理学其实已经有很多新的疗程跟模型被开发出来了，那他是20世纪中的一个心理医师嘛，所以他的这一套方法其实稍微已经有一点过时了，但我觉得学完之后是还算是蛮好的一个入门砖，突然间有点了解到说整个心理学的架构。所以基于以上这几点呢，其实他是比较偏向一个经验法则，就他是临床经验所整理出来的观念，而不是很科学研究说哦，我们的人类就是分成这样。但我觉得很多心理学的知识跟架构都是比较偏经验，因为人类的心理太复杂了，
因为不一定能够测量，隐含你的深层的东西，
对，很难量化啦。目前有很多新的观念啊理论，你知道吗，医学界啊或是很多的不同的研究，你可能每隔几年就一直被推翻一直被推翻一直被推翻。比如说一开始你在做健身的时候，你就会说什么，哎，你的膝盖不能超过你的脚趾啊，这种很多东西你可能后面研究就会推翻前面的，可能再过几年，哎，又被推翻了。所以虽然这一套理论稍微有一点过时，但是我觉得它的基础架构逻辑是蛮完整的，你学完之后也是可以有应用的场景，在某些场景下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好，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三种自我状态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想象成你的脑袋里面，你有没有看过最近要出二的 Inside Out脑筋急转弯？对，他是叫出二了，还不错。但是你可以想象跟脑筋急转弯的那个画面其实是一样的，在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控制台，有三个人在控制你的脑袋。这三个人呢，一个是父母的，那父母跟小孩跟成人。那我先从小孩开始讲，小孩呢最简单，就是一个小时候版本的你自己。你可以想象成大概是从出生六个月到大概六七岁左右的这样一段时间的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小时候版本的你，
没有被社会价值干扰或影响过的
人。等一下我们会讲细讲
哦，
但就是一个小时候版本，就的确是没有那么多社会价值，没错。 但是它会有一点点被你的父母影响，就是你是六七岁嘛，你可能已经有意识了，知道在干嘛了。另外一个成人的自己呢，你可以想成是一个更完美的自己，你就做事情你是很果断，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清楚的去分析去解决这些事情，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大人版本的自己。再来就是父母，父母的但不是自己哦，父母是你爸妈就住在你的脑袋里，不是你自己的父母版本。你自己的父母版本通常是成人版，是一个你的爸妈就住在你的脑袋里的这种感觉，所以是就是你爸或是就是你妈，或是你可能你不是父母养大，你可能是寄宿家庭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基于父母的角色的那一个人就住在你的脑袋里，所以你的脑袋里面就同时呢有这三个东西，有这三个人在同时操控你的脑袋，就是这一个三种自我状态的基本理基本理论。有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小孩子你在操控，有时候可能是成人的你在操控，有时候可能是你爸妈跑出来操控。所以像我最近在看那个马斯克传，他就会讲到说马斯克有时候很像他的爸爸，就算他很讨厌他，可是因为他的脑袋里面就是会住着他爸，所以如果他爸跑出来操控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会像他爸，因为就是他爸在操控他。可是如果有这时候是小孩子的他出来操控的时候，他就会发些很中二的贴文，就你就感觉这家伙怎么那么屁孩，那么中二，就发些很屁孩的贴文。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成人的自己，比如说他在解决，他在讲他的火星怎么去啊，他在怎么建造他的火箭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人其实又好像很厉害，好像真的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你套用这个框架，你就知道其实这三种都是他，只是是在不同的操控者身上，所以他就会呈现不同的样貌。有时候三个人会打架，就啊在抢操控感，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混乱的状态。有时候一起合作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执行力很强的状态。大致上就是三种自我状态在脑袋里面，你可以想象成是这三种。为什么这三种自我状态是可能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呢，也适用在很多的场景之下呢？是因为这三种自我状态的这个心理理论呢，是基于一个身为人的最基本的事实所去架构的。这基本的事实的第一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小孩，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你小孩的自己。你不可能是突然间出生就十岁嘛，你出生就二十岁，就从成人开始玩，没有这样的。你每个人一定会有童年的阶段，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小孩的你在你自己的脑袋里，就不管你多想要抹灭，这是不可能被抹灭的事实。就是你只要身为一个可以分析的人类，你就会一定有小孩的自己。第二点呢，就是所有可以交谈的人类，可以正常社会化的人类，都是由父母的角色养大的。当然这有可能这个父母就算你是孤儿或是你在育幼院里面，但还是会有一个年长者或是一个师长，会有一个养育者的角色在你的生活中。你不可能说哦，一个小孩子丢在荒郊野外他就自己长大然后就自己社会化，这不太可能。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养育者，只是这个养育者到底是正常的，可能比较偏向爸爸妈妈，一般来说可能爸爸妈妈比较多，或者是有可能就你可能是比如说刚刚讲的比较特别的例子是育幼院的，或者是说你可能辗转在不同的寄宿家庭中长大，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父母。但是总归来说，你会有一个是养育者的角色，或是多个养育者的角色，所以这是第二个事实。那第三个事实呢，就基本上每一个正常人都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管这个问题是大或是小，大可能大到像马斯克解决火箭发射的问题，小可能就解决说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但是只要是你是一个正常目前可以在社会上的人，你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就会有这个成人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这一套理论的架构会这么的被广为流传，或是这么的吸引人的原因，就在于说这三项事实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正常沟通的人都会有的经历。那这个经历也真的的确会很影响到我们，不管在下决策或者是在我们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应对的。所以这三个事实就是这一个架构，三种自我状态是一个身为人它不可磨灭的事实。那这个事实我们就很有值得探讨的空间。再来呢，就会讲到其实以前的经验一定会影响到未来，就像是你盖房子的时候的地基是一定会影响到上层。所以说这一整件事情就很像是你爸妈一定是有遗传基因在你身上，这件事情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们就从小孩子来讲，你小孩子小时候做的每一项事情呢，每一项决策呢，它都是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就算你觉得说哦，那怎么可能影响我这么久，但是基本上它真的就像地基，它可能是藏在你心里的某一个深处的未爆弹。有时候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 所以说每一个人既然我们都会有开始中间到结束，每个人人生当中都会有这么长的时间从开始到结束嘛，所以早期呢从你幼童时期接收到的一切其实都会影响到你未来长大成人之后的价值观。因为你就想嘛，我们是生在台湾的，所以你接收到的资讯可能就是以台湾的教育为主，所以你不管是你对于婚姻啊，然后或是你对于你的不同的人际关系的看法，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都是受到你小时候的教育。你现在开始你做的任何一个行为，你从30岁做的决定，你也会影响到你40岁甚至50岁甚至60岁。你现在不做运动，你未来可能身体就会变得比较不好，而是这样，就是你的影响一定是从过去去影响到未来的。这边就会有在书中其实就有提到说，其实呢从你出生开始一直到你四五岁呢，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对你的人格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也包含在于说你是如何看待自己还有别人的。那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详细解释说为什么，但是呢从目前来看，你是父母，你做的任何一个行为任何一个决策是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你的小孩的，就算这件事是有意识或无意识。你可能哦，你平常就是喜欢玩游戏，你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小孩，或者说哦，你平常你自己就喜欢滑手机，你还说为什么你小孩子就喜欢滑手机，这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你平常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就算你并不想要把这一面给他看，但是他就是会学习到这一面，就是就跟基因会遗传一样，你的行为也是会遗传的。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各种能力都是遗传或是学习来的，虽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减弱，就像我们很多事情虽然是命定的还是基因决定好，我们还是可以去做后天的调整嘛。但是我们必须先有一个认清一个事实，是说你先知道这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过去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你是你的爸妈是谁，你的过去的经验是怎么样，基本上都已经是不可变的。但是我们后天是有努力的空间，但是你不能否认先天或是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一段我自己的一个小总结，说成长其实就是在理解说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并且应该要跟自己现在的状态去和睦相处。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发生就已经发生了，那些事情已经不能改变了，但是现在的我还能改变未来的我，这是我觉得刚刚那个小总结的第一点。其次呢，我觉得各种感觉或是各种选择其实都是自己的，自己去做出来的决定。归根究底，就虽然我们刚刚讲说很多什么啊，你父母问你的父母会影响你的基因啊，你的父母会影响到你的行为啊，这些很像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就我那时候才五岁，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爸妈怎么教我的。但是其实你还是在现在这个成人的阶段呢，你已经可以去判断说你自己要怎么样去做接下来的决定。就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难过，你是有选择的权利的。那我觉得在了解到这一套系统之后，你的选择权会增强，你可以知道说我现在可以不一定要这么难过，或者是说我现在是到底需不需要对着大家这么生气，或是做这么冲动的行为，这些事情是你现在应该要可以控制的，而不是一直让过去的你去束缚现在的你。说过去的行为因为我爸妈看起来都是这样，所以我就是会延续的这个传统，没有，你是可以决定你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大致上这就是我们的自我的三种状态大致上的概述。然后这中间其实我就想到一些问题，每个人都只有三种状态吗？那在这个理论框架上面呢，对，没错，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是对，人就是只有这三种状态。因为你我刚刚讲的嘛，从过去到未来就是从小到大到老嘛， 你的父母也是不可磨灭的，养育者是不可，很多都是不可调整的东西，所以的确在这个框架之下都是只有三种自我状态，没错。但是呢其实是可以归类到更为细节的，不是只有这三种而已啦，就是这三种之中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的，我们等一下会再针对这个差异去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刚刚扣回到我们先前提到的三种自我状态是基于身为人类不可磨灭的事实，你有小时候，你有未来，你一定会养育者，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回扣到刚刚的前面。那在后来我做一些调查，或者是在书在整个故事里面其实也有讲到，总共其实是更细节的可以去分为五种自我状态。刚刚讲了三种嘛，就是小孩、家长、成人 或者是小孩、父母、成人这三种。那小孩跟父母其实可以再细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就总共可以变成五种啊，小孩两种，父母两种，成人一种，就变五种。那这个细分呢，我来简单讲一下。你从小孩开始可以分为两种小孩，小孩的状态有两种，一种叫做自由型的儿童状态，一种
非自我，
对，没错。另外一种是适应型的儿童状态。那就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简单解释一下。自由型的儿童状态就从你出生刚开始的那个状态，你是自由的，我们人都是自由的。自由型的儿童状态呢，你从刚出生，你可能你想哭就哭，你肚子饿了你就大叫，就这样，一直到你可能一岁两岁，你都还在比较偏自由型的状态，就你想要干嘛就干嘛的这种小孩子。适应型的儿童状态呢，父母开始介入之后，你就会开始产生适应型的儿童状态。你可能你在想要玩火，你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小孩子不可以玩火，或说哎插座有电不可以去碰。这时候你就会学到说，哦，爸爸妈妈不希望我去碰火，也不希望我去碰插座，那你就会顺应这个规则去做调整。适应型的状态，当父母或是社会介入的时候，你虽然还是小朋友，你可能不了解为什么，但你就照他想要做的去做，所以他才叫做适应型嘛。父母其实也有两种，一种叫做控制型的父母，一种叫养育型的父母。就两种呢，一种就其实对应着我们的两种不同的父母状态，一种叫做养而不教，一种叫教而不养。就养育型的父母呢，他的负责的功能就是养育，他主要就是负责养小孩子肚子饿了我就应该给他吃东西，他觉得冷了我就想给他穿衣服，这就是养育型父母状态最典型的一个表征，就是他有什么需求就满足他嘛，这就是养育型的父母。控制型的父母呢，就是教而不养，或是主要是在教育的方面，就我刚刚讲的，你要跟小朋友讲说插座不可以玩，火不可以玩，热水不可以碰，这种就是你要去教导他，你想要去控制他。但控制可能会听起来有点负面，但是这不一定是不好的。你觉得小朋友你不教他就不会嘛，所以你就要教导他。所以在五种自我状态之下，其实没有哪一个东西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他们都是有存在的必要。就刚刚讲的父母的控制不代表说控制不好，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小孩子就是需要控制，但是你控制过头了，你可能就会产生反效果。那自由型的儿童跟适应型的儿童也都没有不好，因为自由型的儿童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你也知道如果大家都想干嘛就干嘛，那社会可能会变得非常混乱。但适应型的儿童你会觉得说，他就是很听话啊，好像说没有自己的自我意志这样子，也没有不好，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需要大家一起适应某个东西，譬如说你在组织里面或是你在公司里面，你就是需要适应公司的规则，而不是说 你在公司里面你想干嘛就干嘛，那公司就会变得非常混乱。所以这其中每一个不同的状态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也不是说什么，我一定要每天都在成人状态，我觉得成人状态最好，我每件事情就来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事情，它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啦。好，基本上呢，这就是整个自我状态的大致上的架构。